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那你要念那个了吧，八卦的那个东西。
哦，我们 IG 投稿，
对，
好啊，
八卦。可是本周的投稿比较少，我在想大家应该都比较害羞讲。
我们以为大家都会很踊跃的讲出自己的八卦，结果话好像还好，大家比较想听别人的八卦。
对，可是有几个就是严重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我刚刚有偷瞄一下，
真假？好，我要讲咯。哎，有粉丝投稿说。前女友硬把我内射，要叫我负责。好，遇到这个该怎么办？
你说前女友在
硬要我内射，
就是你们
硬把他，他是打硬把他内射，
硬把他、欸。哎，
那个过程应该是这样子：说他们在做爱，然后没有戴套，然后男的可能想要体外射，
没有男生可能就躺在那，
男的想要
生对，男生就自己坐上跳上去，坐在上面
摇到射，
对。
或是一开始有戴套，然后女的
女生把套，
反正就是女生有想办法让她无套射进去，
对，
然后现在出事了，
没出事，她、只是说她要告解，
要负责，
要、啊、是哦，
她要告解这样，哦、没有啊，告解就是跟我们分享的意思、啊、
哦、
还是她在炫耀，
她女朋友，
我还以为她，
但是是前女友啦，哦、代表说她现在有交往新的女友，或者是分开了，
嗯，
恭喜你，就是。不用当爹
。阿恒说他也遇过一样事的。
哈，
哦，他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对，
就有一些女生好像真的很喜欢被内射的感觉。
以前不是还有都市传说说会有女生逼婚会把套套剪一个小洞吗？
或戳洞啊，就是看可不可以怀上霸总的孩子之类的。
有啦，这种女生一定会有，是可能觉得对方有钱有势。
或者是已经交往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提结婚？
对啊，
是不是在玩我啊？我就把套套弄破，怀孕看你会怎么做？这样
分手？
问说这孩子是我的吗？我明明都戴了两层套子了，靠腰。有一个粉丝说，我有朋友做诈骗集团的高层，他让三位女人为他生了三个小孩，我之前也差点跟他发生关系。天啊，这个！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里面的
高层，而且是上面的金字塔顶端。
等一下，阿恒说他还被干到床底下，是
怎样啦？
好啦，你下次来节目讲你的
运动轨迹啦。
对啊，你遇到的女生怎么这么会摇啊？
其实太太她之前上班的工作，曾经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然后还上过新闻。
哦，
对，
有一个医生，然后
不是一个男的护理师、哦，然后他一次让很多的
怀孕
同事女同事怀孕这样子，
就爆料公社有
对
出来啊，就一些什么对话
啊，你有给我看过，
反正就是当那些女生怀孕的时候，就会拿什么类似什么
超音波啊，
或者是两条线啊给他看啊，那男的
就回两个字
拿掉。
对，
每一个都这样子会，
拿掉
这样子，然后还上过新闻，
没错。
后来，反正后来这个事情也被压下来了，
现场讲八卦。
对啊，就被压，也不算被压下来，反正这就是师德的问题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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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这个很劲
爆，马邦德问说现在在聊什么，我们现在在聊粉丝投稿的一些严重的八卦，
对，他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八卦。佩托拉说是同单位吗？不是同单位，但是同一家医院的。我继续讲哦，有一个粉丝投稿说，高雄的地方粉专小编，他在同志软体上密我，然后三秒没回就狂传问号四则留言，我回他之后又催，结果被封锁。
我好像知道是谁，
粉专小编，高雄的
地方粉专小编哦，
在同志交友软体，
哦，你知道是谁了？
等一下跟你们说。
好，又秘密这样。哇，这也是好听的秘密。然后再来的话，还有一个药粉说，有听说以前国中的八加九同学目前在柬埔寨当管理人员。
这就是最很亲切的八卦，大家都会有一个的。
对啊，
每个人都会听到的。
管理人员。哎呦，这个好酷哦。有一个粉丝告解说，我的小儿子跟前夫生日同一天，所以是什么意思？
小儿子跟前夫
生日
同
一
天。
我觉得你这些投稿很可爱。
我也觉得好可爱，
很可爱。
好，还有一个粉丝投稿说，你知道吗，其实诸葛亮没有死，他去年还有出来参选哦。票投谢欣达，台湾会发达。
哎，有观众现在有观众私讯我问那个地方小编是谁，你们这群八婆。
天哪，马上问。
你们这群八婆。
马上问。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粉丝说，他要告解的八卦是，我爱上了大我14岁有自杀的前妻的男人。
大他14岁，
然
后有一个前妻自杀了的男人。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前妻自杀了。
那个叫什么寡妇，那个叫御夫哦。
官夫啊。
啊，是官哦。
官夫哦。
不要嘲笑我，拜托。
国文好烂。
因为那个字很难很吵。
官寡孤独废疾者。
哦。
好。好，喝个水。
官夫哦，而不是玉哦。
那个是官啊。
哦，那个官，所以他是官夫吗？因为他说前妻自
杀、
嗯，
但是不知道
死了没、啊、大14岁前妻自杀。
前妻如果没死，他就不是官夫啊。
哦，
对，就是有自杀史啊。啊，十四岁是什么概念？
就是、大14岁哦，就20岁的人跟34岁的男生，哎、欸，好像还好啊，
好像还好。那14岁跟
28岁
刚出生的人呢？
那就不行了，
不行要打妹啊，
违法哦，很打妹哦。
对呀、啊，好啦，希望这位粉丝能够走出来，爱上对的人。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他还是这个男人对他很好啊。
嗯，
我没有进一步跟他聊。
我个人觉得他如果把这件事情当成
要告解的事的话，
那就代表他可能对这个男生是有焦虑或是疑惑
哦。
我都觉得一段健康和稳定正常的关系
不会拿来告解，
不会有这些焦虑，对，不会有这些疑惑。
嗯，
那我要告解一件事。
哎、
我以前好像有在 podcast 讲过。
你说你小时候 是女神偷的事？
不是不是。
这还不需要告解。
这还好。
哎、这个你有在 podcast 讲过吗？
我忘记了，我就 podcast 录太多集了。
那我们下集吧，那我们找一天来把太太以前偷
来
的赃物摊在桌上跟大家分享。
靠腰会很像刑事局在拍照的。我偷过的东西。我要告解是，哎、是高中吗？还是国中？就是那时候的男朋友就说，我好想要亲，就是吃你亲手做的东西啊。那时候年纪的男生不是都会有一些幻想，
巧克力、啊，
对对对，巧克力、
啊、
自己做的巧克力啊，
啊
或自己做的小饼干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说好，我厨艺很好，我做早餐给你吃。你明天我们见面去念书的时候，你不要带早餐。然后后来。哇，我他妈根本就没有做早餐，我去楼下四海豆浆买了三明治。
你这很过分、欸、
买了三明治给他，然后重点是他拿到的时候他一脸就是那种
太精致了吧，
是你好会做菜哦，你的小黄瓜切的有够薄的，
而且连那个三明治
的袋子都是三角形的。
对，
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破防。
你还特地去买三明治，
你真的超过分。
他说你为什么，他用三明治那种专用的三角形的袋子，然后我还就是脸不红气不喘的骗他说，哦，我们家吃三明治都这么讲究啊。我要告解，那个三明治根本不是我做的。
你有没有骗我一些类似这种东西啊？
啊，我要骗你，我没有，
你有
骗
过他
的？
没有骗这种的，
没有，没在骗这种，这种以前才会骗呢。
屈侯令说，还好是四海豆浆，不是红瑞珍，不然就露馅了，因为红瑞珍
上面
有 logo，
还有写红瑞珍三明治。
我觉得好过分哦，
很过分哦。啊，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发现那其实不是我做的？
可是他爱你，所以他不会怀疑你。
可是他都拆我台了，妈的！
他拆你牌啊？
他拆我台，说为什么三明治的袋子是酸
民？他是明知顾问问的。
没，因为那是因为你骗他说那是你做的、啊，
我骗他说是我做的。
如果是我，当然会把一些疑点拿出来问问他。
你也会问哦？不行吧？女朋友都想做东西给你吃，你就闭嘴吃就好了。你也不要问人家说，哎、欸，那个袋子怎么这么专业？还有那个三角形的袋子，
你就闭嘴吃就对了。
对，就闭嘴吃就好。我没有，下次我应该要从四海买三明治，然后放在那个夹链袋里面直接带过去。
佩托拉尔说：“我是孩子的爹吗？”
是啦，
天大的谎言。
那个
有啦，我们
生出来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看超音波，那个鼻子超像我的，
会不会生出来是黑人啊？
会哦、喔，我就跟他讲说是酱油吃太多，过一两年就会反白了。
Stone 说偷圣诞礼物的故事聊过了，
聊過了
我跟你说，圣诞礼物根本就只是
我还偷过我爸朋友家老婆的戒指，订
结婚戒指
钻
戒。
之后聊
他就像一个乌鸦一样，他小时候就是
亮晶晶的东西，
就会直接摸回家，
没错，
赃物超多，
直接摸回口袋这样。
他就像玻璃兽啊，
对啊，那个
玻璃
哈利波特里面那一个，
对啊，
这不是说 NTR。
好啦，看下一个投稿。
没啦，
没了，讲完了，
很少的，
对啊，
就是、
哦、
比较少、啊，
但也蛮可爱的啦。
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告诫的？就是曾经骗过人啊，还是杀过人的？
什么东西啊？杀过人，我们就直接把你的账号拿去给警局讲。
我们这边可以当
你
的。你
们有没有破过破掉的案子？我们这边有点线索。
破不了的案子，
还没破的案子哦。
谁有还没破？还是我还没破的处？我们这里帮你破一破，怎么破？线上破处。
Stone 啊 ，Stone 不是牡丹吗？
啊，真的、哦？
有他讲过
牡丹。
那要比
那谁是蔷薇啊？
靠腰，我就知道你要接着烂梗。还是我们来办那个制药联谊？
对啊，帮北中南的大家
办一下这样子。
哎、欸，我发现我们
结果来的全都是 gay，
我们以前
又是一次
假
级
动员。
我发现以前我精选的一些话题好像都还没讲，
例如
有漏过，
就例如说，我们不是有一集是讲 AV 女优吗、嗯？就是 AV 女优到你家、嗯，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我们听众，嗯，那时候在放我们那一集的时候，在车上放。
哦、
对啊，然后他好像遇到一个慈济的师姐，刚好你讲某一段 AV 女优的段子，然后被那个师姐听到。
我讲说什么、哦、我老公希望有黑人干我啊，一群黑人就是在片场里面把我干翻这样，然后超大声，因为他在车上放，然后外面就一坨慈济师姐在听这样，阿弥陀佛。就是这样。
对啊，
台湾一百说、嗯、他要告解他小时候曾经徒手打断学校的水龙头。
靠，你好强哦、喔、
水龙头玻璃做的吗？
铁做的耶、欸、你好萌哦、喔、Olé 定也说母胎单，真假
屁啦。 Olé 你才 Olé 不是母胎，他乱 他在造谣，造谣他自己。
好好笑，
垫高自己。
公车埋伏者说，我老婆公司也有一个人妻把整个南区的男员工全部吃了一遍。
吉吉说他要告解，他四年前就有肉搜到制药太太的脸书了。
我们很好搜啊，老实讲，
其实我们蛮好，我们三个人都算好搜。
对啊，嗯，嗯，
给的资料太明显了。我觉得自从公布我的学历之后，就开始知道了。
然后我们
又
一直讲我们到底住在哪，好像怕人家找不到一样。
对啊，直接大家都大知道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家外面有什么，
有什么地方，
有星巴克，
有优衣库。
有 UNIQLO， 有台湾银行。这三间店，这三个同时的地方就是那里而已。
马邦德说我要告解，明明是零却说自己是不分偏零。
这个是男同志的一个术语，因为以前、啊、因为男同志其实也是个父权社会、啊、大家会很追求阳刚气质，所以像我们像我和妮妮这种偏阴柔的人就会很不受欢迎、嗯、所以我们都会骗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身边有一些这样的人、嗯、然后他们都会骗说哦，他们是不分偏一啦，就是他们 其实在床上的性向是比较
阳刚的那一个，
对，但是他然后后面再补一句，但我都当零耶、欸、
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同事交友圈一号很稀少，
对啊，
哦，所以先把自己定义成不分会比较好好去跟别人交流这样
之类的吧，就是
然后就两个啊，那两个不分偏零，但其实都是零，然后在床上就说啊，你怎么还没插我啊？我、啊哦、就很尴尬，
就剪刀石
头布，赢的嘟屁股，是这样子的场面吗？我不知道，好荒谬！
天哪、啊，这个我都不敢讲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讲了。
因为我以前一直有个错误的误区，就是以为一号会比零号多。嗯，因为像我们这些直男，嗯、因为我们直男嘛，就是一号嘛。嗯，但这就是以为说零号不会有享受这样子，但后来才知道说
零号很爽，
原来零号居然这么
多
啊！
一池
一号才是稀有动物，后来才知道。嗯，对啊，因为以直男世界是没有想过这一
块。可是其实，大部分的男同志都不是绝对的零或一啦。嗯，对，哦，但我就是绝对的零，我这辈子还没当过一。嗯，对啊，我就一直号称，也不是号称，我就一直说自己就是纯零的。
那如果今天遇到一个
吉吉那天，等一下吉吉那天在那个 Threads 上面分享了一个，他就写说他公司面试了一个新人，然后那个人在面试的过程就把他那个 MBTI 说，哦，我是 T 型人，然后吉吉和他同事这样互看了一眼，然后后来结束面试之后，他就说不会用它然后底下一堆人在讨论说，就是如果面试的时候说自己是什么星座什么血型，嗯，MBTI 人格的话，嗯，到底是不是一件加分的事情
你是说那个 MBTI 就是有很多那个
十六型人格那个
的时候人物造型，对不对？
对，嗯，
对。
然后 T 人就是理性的，欸，是吗？
理性的简洁史，
理性的简洁史，靠
腰哦。I 人跟 T 人，嗯，I 人好像是比较稍微会比较容易感性一点的，然后 T 人就是他就是比较理性在思考，他比较不会站在别人角度想事情。哦，可是就是他就是很理性，
照规矩做，
所以吉吉。应该是
他会讲这个，应该是想要帮自己加分吧，结果踩到吉吉的地雷，
哦，
好好笑。吉吉不就是因为说你是什么人格，我踢不要你这个人格，而是说你居然把这个当作面试的，
还是他在说我是 T， 我就是 T，
我是 T，
我爱女生的，我是 T， 这样，
我是铁 T， 我铁 T，
铁 T，
我不 P 的，
对。
吉吉说他那一篇的重点其实是在讲说，你不要面试一开口就。直接讲自己的 MBTI，
他是一开口，哦，
他说如果有面试官有问的话你可以回答，
啊，
难怪会扣分，
欸，我想发问，那如果面试官问我说，欸，请问知道太太你 MBTI 是哪一类型，我说啊 MBTI 是什么，
我没测，欸，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基本的方向，可是那也不是百分百事情，啊，如果公司有需要你的
提供
他就直接叫你做性向测验就好了。
对啊，他就把问卷给你，你就当场做一做。
没有啊，
因为我前两份工作也都有做性向测验。
不是啦，就是你在请那个面试人进来之前，在那个门口放一个倒在地上的扫把，
看他会不会扶起来。
对啊，看他是要
跨过去
还是扶起
来。陷阱哎，欸！
现在门口有一个倒地的欧巴桑跟倒地的扫把，你要扶哪一个？
你在面试路上看到两个铁轨，上面躺着两个，另外躺三
个人，
你会
让火车去碾哪一边？是不是？靠腰啊，其实我面试经验好像也蛮少的，对啊，
就是，你都很
两次三次，
欸，你有没有聊到你的面试经验呢？
面试经验
他的面试经验很猛，欸，
有啊，他有聊过，
我有聊过啊，
有聊過，
就是
外商啊，
外商的那一次，
他外商打
他看到那个主管的口罩上有那个是教会的，
教會
他就立刻想出一个完美问那个解答，这样
他一个零业务经验可以打败一堆业务经验的老鸟，
我也觉得很猛，那工作真的不是谁都可以做，
对啊。
可是我跟你讲，我如果今天到那一 个地方工作，我就没办法在这边露脸，因为毕竟那个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工作，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冷消微。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不行。
其实我觉得不行，
哦、真的哈、嗯，
或者是至少像我一样戴个口罩。
对，他们会很注重他们的员工形象，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外商上班包袱蛮大的。对啊，
哎、欸，我终于在工作的地方遇到药粉了
啊！真的、哦，
真的、
哦，他就是、嗯、
他怎么认出你的？
没有，他其实是我的熟客。嗯，然后他有一天就拿着那个我们的 IG，、嗯、然后里面不是有我的那个嗯。这是你哦、喔我说哎、欸、对、啊、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文静的嗯，然后他们所以他就说看不出来，他看很久了然后才意识到这个人其实是我，
因为看起来很有气质，
对，因为我工作的状态会很有气质，
因为而且你卖的东西也得要
很有气质，
对，所以他完全没有发现那个笑也是我这样
, 可是一上班是不是也戴口罩就会很好认
啊？对啊
就会超好认，因为就是一模一样这样、嗯、
对，
李简说诸葛亮的 MBTI 是 DEAD dead 死掉靠腰啊、
哦、然后我刚刚会提到那个吉吉那个、嗯、那个 threat 的故事，是因为我就在底下留言说嗯，那我可以在面试官问之前就直接说我是零号吗？
所以你是要我干你的意思吗？
哦，那个我是 T 型人，然后我血型 A 型狮子座啊，我是零，这样可以吗？
你好像那个蓝色大门哦，
蓝色大门，你说桂纶镁吗？
对啊，我狮子座那个游泳色，
我不错啊，可以考虑我、啊，
可以考虑我、啊。
哎、欸，我超爱蓝色大门、欸，
真的哦，我也好喜欢那一部哦。哦，我那一部我没有看电影解说，
因为桂纶镁还呛那个大人哥叫什么名字、啊？陈柏霖，
陈柏霖，黄柏霖，
还是林柏
霖是议员，
洪柏霖，
黄柏霖，
某柏霖，
陈柏霖吧，
陈柏霖，他桂纶镁还呛陈柏霖说：“你那烦恼算什么？老娘是老娘，现在是 gay 耶、欸、
，gay。”
对，他就爱他朋友，爱那个女生朋友啊。
哦，我没看过那一个，
那部就是就青少年的烦恼啦、嗯、然后、嗯、因为桂纶镁在摸索自己的性向，他觉得他是。女同志、
啊、对、
哦、对，
所以那时候他们女同志叫自己女同志是 gay，
就 gay 来
gay 其实就是
同性
恋
的意思，没有分男女 啊、
哦、是哦，我以为是
I'm gay 就是
哦、
嗯、就 I'm gay 就是男女都可以用。马邦德说最近才听到一个日商文件订书机的方向订错要重订，结果重订也不行，因为有个洞要重印
这好哭哦
啊！所以我就说外商真的很蛮多规矩，
而且是
日商，
因为
日商又更，
因为日商他们很多那种不成文的规定、哦、例如你那个下属的阶级啊，
盖、啊、章要斜斜的像在鞠躬，
对，要45度啊10度啊什么的，只有最高的主管才可
以盖
正
的、欸、对，
你越小的
你就知道越斜，
你就那字印章就要斜的，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嗯、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会推动那个电子化嘛、嗯嗯、连印章也是电子化、嗯、但是那个开发商软体一直接到一些意见，说什么、嗯、那个他们电子印章可不可以斜的，
可不可以盖斜的，
对、
啊、可不可以调角度啦，
对啊，
日商的规矩，
然后他们一直都不理解说那开发软体就说为什么
日商要这样子处理，
后来还知道说他们企业文化就是很多奇怪的规矩这样子、嗯、
好辛苦哦，
对啊，
好，
我以前有待过日商啊，
啊，
那个游戏公司啊，
哦，那是日商哦，
对啊，我第二个游戏公司是日商、啊、那时候日本大老板也是会跟我们一起吃饭，可是那时候我好像也不懂规矩，就直接吃火锅我就第一个夹
难怪你 out
没有 out 是我自己离开的嘿嘿，对，
那是比较让自己不要那么没有台阶下的讲法
难怪我那一年加薪只加500块，然后被公司当作笑柄这样子
哎、欸、这超好笑哎、欸、
对啊，
这超好笑，
大家的面试经验
很
哎、
嗯欸、
下次来
募
一个面试经验
哎、欸、这个好
可以啊，
这个好不错不错。
马邦德说签到表有人写错用立可白，整份全部的人都要重写，哇，
签到表不能立可白盖哦，
对啊，
这我还不知道、欸、
反正他们那边可能有一些规矩吧， 然后 Jeff 阿贤说没关系，太太妈也开车，靠腰，我妈是骑机车不是开车。李简说我道歉，我对不起国家。
因为 Stone 叫李简道歉说，居然造谣说高票当选的总统死了。
好笑。吉吉说蓝色大门的编剧之一是我的编剧老师，哇，厉害
耶。欸，最近那个周楚除三害，最近好红哦，好多迷因哦。
红起来啊，红到中国去啦、啊、
可是我当时候吉吉也推我看、哦、但是我后来没去看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台湾上的时候有一个争议的
抄袭的疑似啦、
啊、就是那个什么原本的编剧就说周楚除三害害人
这个剧本他已经流放很久了，
对，他抄，可是这一波红就没有听到这个编剧声音了，
因为他说他原本说那个男主角不是叫陈桂林吗？
对啊，
然后他说他原本好像叫陈广州，就是他原本那个剧本他也是选了一个中国地名，
对、
对，而且他就觉得连名字都是用抄的、
啊、因为桂林也是啊，桂林山水甲天下，
甲桂林，我住甲桂林，
我住甲桂林，
对啊，
好啊，然后佩托他说那个年代没有解说，没有人解说蓝色大门，现在有，
现在有，
现在有啦。吉吉说有一个 NBA 的球员就姓 gay， 他自我介绍就说 Hi I'm gay，
这是一个冷笑话吗？嗯、
对呀、啊。
可是 gay， 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
嗯，
开心快乐的意思。
对啊，
对，
说 I'm gay， I'm gay。
所以之前我不是有讲过，查到你的 YouTube 歌单，它有一个歌单上面写 gay， 然后里面全部一堆 gay 歌，然后我就说知道先生应该真的是 gay 吧？
没有没有，我后来终于理解说为什么我要有那个歌单，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那个同婚法案不是在吵嘛、
对。
然后当下那时候 FB 有一个很有趣的直播功能，叫做也不是直播功能，那个是。你 FB 直播，然后 FB 不是有很多赞嘛，什么笑脸、爱心什么的，
彩虹。
对，那时候就是结合一些程式码，当你在直播的时候，你有多少人按爱心或多少人按赞，它会统计，就可以当作是一种直播投票。对啊，那时候就是在同婚法案嘛，然后我们就办一个直播投票啊，说你支持同婚法案吗？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就要有一些背景音乐，所以我才收集那些歌单。
哦，
不是因为我是什么，我听那个 OK。
然后他还骗我说 gay 是快乐的意思，那是我的快乐歌单。
我那时候就我其实也忘记，我只是掰个理由跟他讲。
毕竟你以前工作
对啊，
就对啊，就是
搞一些运动这样子。
这个运动最长盛这样。
吉吉说刚刚前人好就是自称被抄袭的原作才刚发文而已。
哦，刚刚发文了、哦。
Stan 好，马邦德说最近台剧的《伤魂》也很好看哦，一堆帅哥
啊，对耶，
马邦德根本就是在看帅哥。
屈后是板桥 gay， 然后马邦德是双性恋，我都记得，
你都记得，你好厉害哦，
你好强、
哦。Stone 说桂林娜，《公厕埋伏者》说是从中国红回来的，主要是中国那边花了3-4亿减肥片，却很难看。台湾拍的《周楚除三害》好看又卖钱。
哎，对，我有看到一个类似，它也是一个中国的类似电影解说。
嗯，
然后他说其实《周楚除三害》一开始在中国是很不卖的。
哦，是哦。
然后后来他们好像改变了一下策略，把宣传的那个资金都投到抖音上面。
哦，
对，因为其实《周楚除三害》里面有一些片段是还蛮有效果的。
嗯，
那个 punch 的点还蛮大的。
对啊，就是那开枪那一段啊。
对，所以他们就是在抖音上面，
其实大家是为了好奇，所以才去看。
对，就是在 B 站、抖音上面都投。
嗯，
哦，然后后来就整个翻红。然后还有人会很好奇，就是因为《周楚除三害》其实是台湾片嘛。
对。
然后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让它上？
其实我也蛮好奇。
满满的。然后你知道那个 B 站的 UP 就做了一个超合理的解释，他说因为这部片其实主要是在讲台湾的黑道。
嗯、
然后会在路边开枪杀人，所以中国人民看了之后会觉得，哦，台湾好混乱啊，
很乱，
台湾真糟啊，居然真糟啊！
对啊，说哦，那可以上啊，就是要营造一种台湾现在就是水深火热感，
那不错啊，我是觉得没差、啊，
我也觉得没差，
因为台湾有时候也的确是会发生这件事情、
啊是啊，可是这是社会案件啊，哪个国家没有？
对啊，
对啊，哪个地方不开枪？
嗯，
没错，而且中国很多小粉红吧，最后
啊，徐厚令是永和 gay 啊，对不起，不是板桥 gay。
杀邪教的片段讲影射成杀台独，然后他们就看得爽，
很爽，
杀台独啊！
好像有说中国的院线版本只有把一些有台湾国旗的镜头就是和谐掉吧，好像是这样，哦、嗯。国昌哎、欸，
川川说同婚都过了，那儿童的童
同
婚
什
么时
候
会过？
这个不敢讲，
这个时候孙中山敢干。公厕埋伏者说，周楚除三害是以进口片的名义，可以跟好莱坞一样等级，可以躲过广电局的审核。
劝、哦、你，
所以他不是中国片啊。
对，
讲到运动啊，我觉得今天还是得纪念一下我们那个
318今天
10周年了、嗯、当作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好了、嗯、对啊，
今天10周年，听说某人在11楼开直播挺韩，
11楼，
不要跟我说黄国昌，
说错是9楼，
不要跟我说黄国昌，
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黄国昌、
就是黄国昌，黄国昌挺韩的，哇嘞，哇，黄国昌真是让我觉得恶心到爆。
好想要拍你的脸哦、喔！你刚刚是真恶哎、欸
真的，柯文哲都还好。
吉吉说就是黄国昌，
就是黄国昌。
Stone 说圈你黄，
圈
你娘黄国昌，大家
小
度会丢。
你知道小度我丢是谁讲的吗？是陈伟霆那时候在大长花直播的时候，哦、他当压轴，他说马英九小度会丢啊，这样。哦，那时候大长花我也有参加、欸，好爽哦、喔。
啊，你要不要把你的片段剪出来？不敢，
你们要搜自己去搜吧，如果你们还搜得到的话。
我觉得搜得到、哦、大家漏搜能力那么强。
对啊，
那你觉得
我讲了大概三场大长花吧，
那你觉得318十年过去了，你有什么 体感上的改变吗？
我今天其实有发一个就是回十周年的回顾啊，其实我回顾点、就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当年的决定是对的、啊，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惨到不行，不是吗？
台湾没有被拖垮，
对啊，台湾没有被拖水，所以当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也不是318那一天就去街头，我好像大概是322的时候才进去里面去搞清楚到底在干嘛这样子。
哎、欸，那、啊、你弟那时间也在里面啊？
我
弟是318就去了，
对，他是就小叔318就去了啊，我
去干嘛？
就去站街啊，对啊，
小叔那时候就是用一个很软烂的姿态在第一线、
哦，对啊，对啊，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我会在这，
他是前五名翻墙进去的其中一个，把我，
对、啊，
反正很早很早，
他
是第一批的第一，
对，他很早就进去，
哎呀，好猛、喔、
啊！所以我没有参与到318那一次的进攻、但是我有参与到324还是322。行政院那一次的驱离、啊，就是
水车故事，你讲，
对啊，他
讲、欸、有你有
讲盾牌故事啊，
对啊，那时候也蛮吓人的，对啊，那个时候就对我们印象很深刻啊，对啊，嗯，对，大概十周年回顾，大概第一个是那时候决定阻止中国经济是正确的啊，嗯，啊，第二个就是别千万不要再造神了。就是这样的，哎、欸，拜托黄国昌，那时候大家都说战神哎、欸，然后他现在还是战神啊，
不要
战，
引战的战呢、啊？
好，不讲了，讲到他真的很生气，
奥米加咆哮手，
对啊，
好看留言，现在好像一片哀戚、欸，
哀戚也没有啦，反正就是
现在黄国昌捧韩国瑜捧成什么样？
但没想到今年中国又要再用另外一种方式，
李应元，对啊，李应元走了很可惜，对啊，他到也是那个时候，而且那时候其实大家参与我还很印象，大家参与的学运的那些人，大家也都是一片白纸，而且就是他们觉得在做对的事，我们那时候在觉得做对的事，但是又不希望说我们背后是
有什么政党
在撑腰，所以那时候其实参与的人都很排斥民进党。
嗯，可是我觉得民进党那时候也蛮好的，因为他们算他们后来也理解学生的立场，
对，
所以他们是默默守护，他们在不远的地方搭了帐篷，
对，
还是会给予资源，可是他不会在。
对啊，
我觉得民进党那时候做的。他们表态的方式也很好，
对，
他们不会说这些人是我的功劳，
他也不会去强迫学生。
还有当年绿党， 也还是要讲到绿党。那时候绿党办公室在善导师那边、嗯、啊，其实那个地方离立法院很近，嗯，所以很多学生都去绿党办公室洗澡睡觉。
哦，
对，对啊，也算是一个小
打炮。
打炮我就不知道了。但听说啦，听说立法院真的有在打炮啊！我觉得我去过立法院啊，那个地方你要打炮也真的蛮有勇气的，除非你真的是钻到某个很暗的地方这样子。你知道那里灯火通明啊，那个整个立院的那个，嗯，它灯，
对啊，
你待在里面，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白天跟黑夜。
哇，
对啊，
因为都是亮的，这样
都是亮的，灯是都开的，它不会关灯啊，
酷哦！
而且里面，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有寒流。嗯，假如没有寒流的话，那里面热死了、而且空气光是有寒流那一阵子进去，那个空气很不流通。嗯，所以他们才会，如果你看那些历史照片，就会看到很多那个抽风的管道，然后就是在把那个脏空气给抽走这样子。
啊，我忘记带那个是有纪念摄影集嘛，我一本。
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找到我、欸？
一定有啦，我回去翻看看。
啊、
忘记带来，今天可以，今天是十周年、啊，回家来翻看看。
我也是第一次在那边认识印地大地的，
好哦。
而且那时候我还是被挡，我记得我有讲过我是被挡，因为我那时候很可疑这样子，
长得很可疑。
对啊，就因为他们其实我记得是他们的说法是说进去的人其实变得非常混乱，你根本不知道对方谁是谁，有些人是。职业学生，有些人是就是要搞破坏的、嗯、他们甚至有人就是收到一些扳手啊工具啊，就是说不知道说你干嘛带这些东西进来这样子
啊。我本身是个维修工，身上有只扳手也
是很
正常的合理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要进去那个异常啊，都是会有一个人在对身份。对啊、嗯、那时候我就被挡在外面，后来我就是想办法进去，然后我就拎着油画箱，因为我其实进去只是想参观、嗯、然后去记录这样子。嗯，啊，后来他检查我油画箱里面真的都是油画的颜料，他就放我进去了。
啊，你的画那一幅在哪？
我送给冯光远了。
哦，是啊、
哦、是啊，
对啊，
送给冯光远。
哇，这里有药粉说你可不可以再画一幅、欸？
哎，再画一幅应该没办法啦。对啊，
画不出来。
对啊，
除非立法院再出大事。嗯，但最近立法院也蛮热闹的啊。
哎、那是另外一种热闹啦。
最近有一个人好红哦，
你说韩国
徐小欣吧？
徐
小欣的贴图，这个表情一直被做成贴图、欸。当年还有什么太阳花女神卖淫哦？对啊，就那个很正的一个女生。
我觉得她也蛮可怜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
她想要被变成女
神。这个我没跟到，这是什么？
那个叫刘
什么？我忘记了。
太阳花女神。欸、
我知道太阳花有捧两个女生起来，一个是张璇，那张璇就是冲上来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鸡排妹，
郑嘉纯，对啊，
对啊，鸡排妹那也是被捧上来，啊，那个刘什么卖淫的我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啊，他就是长得很漂亮，然后在一群人中间就看起来非常的瞩目，他的封神照就是这一张。
为什么他的双胯之间有马赛克？
对啊，台湾
刘乔安
啊，对
啊，
反服貌女王，
对啊。可是我觉得她也蛮可怜，然后后来就是还被人家偷入，
对啊，
偷入交易的过程这样子，
嗯、应该是被设计的，
对啊，嗯，真蛮可怜的，对
啊，也是一个就这样。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当年的环境造就怎么了？
没有，有人帮他设计对白。人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去参加学运。
哎、
欸，要不然他现在卖淫卖的好好的。
靠！以上言论
啊，对不起，消掉。
他有孕妇护盾啊，不用怕，我们两个装没事就好了。
哎、欸，这一场运动真的改变台湾很多哎、欸。
对、嗯、
对啊，可是你知道徐小欣讲那种屁吗？说什么当初的那些人还不是都跌落神坛了？没有啊，黄国昌还在上面。
是啊、欸，其实我一开始对徐小欣是蛮有好感的，嗯，因为我一开始觉得他虽然是国民党，可是他好像是有在做一些对的事情。
他那时候就是跟李正浩是
李正浩
搭档，那时候他们为了想要以年轻人又是国民党代表，想要改革国民党，所以他们成立了在国民党。那也成立了草鞋协会，嗯，可是后来因为李正浩爆发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那感情的私人事情，
他就退了，
对，后来就退了，这样没有李正浩退国民党是他被国民党开除，哦，对，那因为他后来 李正浩在政论节目一直讲国民党坏
话，
所以他就被国民党开除这样子。嗯，对啊，啊徐小新就是他改变了
规划为那个普通国民党，
徐小新就是把自己转成自走炮之后，他越来越红。对啊，嗯，大概是这样。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们或聊天的？哎，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太阳花？
我倒是比较好奇，如果现在再做一次学运，你有力气去做吗？
如果在高雄，我可能没办法啊。假如我这个年纪，如果我那时候在台北，我应该还是会去啊。
可是就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冲在第一线，
不一定，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你感觉你好像可以耶？
哎，其实我那时候蛮冲的，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力气再做一下
事。但是我那时候冲又很熟啦，就这样子。因为看到那时候看到警察好像要把我抓走的时候，我马上跑走。
因为你的外形就是一个坦克
啊，
就是一个肉盾型角色。
因为我一直
你不在第一排，谁在第一排？
对
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害怕说，如果我被抓走，我不知道
隔天没办法上班，
对之类的。这个
你还在想隔天要上班？
当然啦、当然啦、我怎么会？
社
畜哦、还是很社
畜，社
畜
没错、
国家有难，你还在想你这是。22K 的薪水的工作
28K
对
啊，
好啦，
对啊，就是那个学运如果没有参加的话就不会
认识我，
对、
吗？
真的啊，真的啊，
错综复杂。
是啊，你们是学运？
没有、
你们不是户数吗？
但是
不是阿恒户数？
但是我参加学运完我就开始户数，然后我开始反巨蛋，然后认识了阿贤、然后阿贤就是你的共同朋友，
对，
他因为阿贤认识了我，
对，
所以我们才会签到线，
所以等于318是一个头，
对，
因为有了318你才开始去做一堆社会运动，
对，
然后
才
认
识阿
贤
这个中间的红娘、
对，对，就是还是有点因果关系。
还是你们怀里的宝宝就取叫阿贤？
阿贤，我还以为要叫柯国昌之类的。哇，
那不然叫
柯
文
哲？算了，天哪，
还是要叫柯四海？
柯四海死了没啊？
死了啦，
好死哦。好吧，天哪，大家说没有那个学运就没有百灵果，就没有今天的这场直播。
百灵果
跟还有百灵果，318是制药夫妻的种子哎。哇，就不会有台湾制药
敲门砖了、
敲门砖、
是敲门砖哦，
靠有敲门砖，
敲
门这个比喻很哭腰哎、阿贤说干嘛 Q 我，就是要 Q 你啊。
欸、阿贤那时候我跟你讲，阿贤那时候很好笑，那时候我们参加护树运动、然后我们护树就是有一个帐篷24小时都待在大巨蛋旁边、然后有可是有时候帐篷就是会有人雇嘛。有一天阿贤自己一个人雇帐篷，然后突然他看到有一个人的身影走过去，阿贤马上对他大吼大骂这样子。你猜那个人是谁？林义士。
林义士，林义士那时候不是很红吗？
对啊，那时候
很有钱、
对，他那时候经过帐篷，阿贤看到他嘛，说林义士你太不一直骂那个林义士，然后
这么猛、
那时候我们还有监视器，我们那时候监视器是行车记录器，刚好还把那个画面给拍下
来
录下来
啊。林义士没告他哦？
没有啊，那林义士那时候就过街老鼠哦。对啊，阿贤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天哪、阿贤你那么冲哦。
阿贤还骂过林义士哦，好帅哦、
真的。
对、
我们聊天室都是一些大咖哎、
真的。阿贤说那时候我还单身。
小痞子说318是台湾的制药的垫脚石
笑死、
没有，我们的垫脚石是韩国瑜啦。
对啊，韩国瑜让我们
起飞，
粉砖起飞。林义士美金冲马桶然后在后院烧的那一个，
对，
就是他
就
是他没错、其实大家都有年纪耶，现在讲一讲、他们大家都知道谁是谁，政治人物是谁的。
我有点好奇聊天室的忙内不知道是哪一位。
你说最年纪最小啊？
应该是超可爱浣熊吧，因为超可爱浣熊22
还很小。这里有一个新
朋友川川也是川川也年纪也不大。
CCGO 说巧心当初是那个想成为蔡英文的女人。
真的假的？
阿秋啦，是阿秋，
阿秋最行，
阿秋是忙内。吉吉说他现在也踩着韩国瑜在串串上面
骗赞，
骗赞。Threat。
阿布拉说谢谢韩国瑜提供台湾制药奶与蜜，
奶与蜜，
那是圣经的一段话，奶与蜜之地的。屈后令说好好笑，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国中还高中，这么小年纪大家爆出来
不要吧。会不会是有人受伤啊。
史丹利说烧美金那时候还有演成八点档哦，真的哦。
哦，有啊有啊有啊，因为八点档就是缺了就故事嘛，他们取材就是这些社会事件这样子、啊、
好妙。吉吉说哎、欸，十年前根本没人认识韩国语。
对啊，那时候韩国语还是菜欸、
没有啦，他其实很资深了，他打过陈水扁、欸、
对，他打过陈水扁，
但也不是陈，但不是那时候打的啊，对啊，
是很更久之前，
对啊、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在，他是立委被罢免嘛，
那好像更
早
那好像更久，对、嗯、那好像那个一九九几年的事情了。
嗯，贝贝说他三一八十年前在立法院冲撞，但十年后我现在正在看着抖音看中国小姐姐扭来扭去。好好笑哎、哦
欸、拜托，我们现在还好只是看抖音好不好，那时候那个你知道他们原本要在高雄港设一个中国的经济特区、欸、想到就很可怕、欸、
对啊，高雄差一点要，
对啊，
沦陷，
对啊，是还好被挡下来好不好、
欸、我现在身边有很多就是可能北漂去台北的朋友很认真的在考虑要不要搬回高雄，
来啊，跟我回来啊，
我也觉得回来高雄现在真的好棒哦、喔、
对啊，可以
赶快回来了啦，
真的。
但我是觉得就是
你看台北有什么，台北 有小草蓝天，
台北有
还有一个我们高雄人不要的秃子
华山大草原。
你们赶快来高雄啊，高雄真的是太舒服了，小表弟一辈子要在这，
现在宜居了，
我也要一辈子在这，
不离开了，我们一辈子当邻居。
对，你要搬家了，你要搬家搬去某条路上了。
我没有那么快搬啦，我合约还有三年
哦，真的哦。
对啊，
那小孩都三四岁了，
然后
好好好，那还好。
还早呢，
还早呢、嗯、哈，吉吉说来高雄鼻屎会变很多，是因为是因为空气比较脏吗、
这倒是啦，这倒是啦，因为毕竟高雄还是有一点空气污染，不管是内还是外这样子、嗯、
你可以挂那个 Dyson， Dyson 不是有出那个行动式的那个空气清新机。
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吉吉在台北的时候都在室内，但是来高雄你就在外面
到处
跑去玩，所以你才会在高雄鼻屎比较多。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住台北的时候鼻屎也没有少过。对啊，我如果出去玩一整天回家也是一堆鼻屎啊。
对啊，我在医院戴口罩一整天回来也都没有鼻屎，但是现在就一直挖一直弹。
我鼻屎蛮多了，
志耀先生还会学我弹鼻屎的手势这样。
怎么弹？弹一次
而且都有那个声音。
在房间里面吗？
对啊，啊，反正地是我在扫啊。
万一不是在地上呢？
就可能会随便黏。
你知道有一个小故事，
现在这张桌子我底下会不会一摸弹满一排啊？
一堆狗，那一堆
成群
狗在那里的鼻屎。
我曾经
又不是小学生，我小学生都会抠在抽屉，然后换桌椅的时候，奇怪，
怎么下面都是成群的鼻屎？
我真的有摸过、欸，那时候觉得恶心，想说这到底是谁的鼻屎，而且是这么一大坨。黏黏的。
小痞子说难怪要穿室内拖，对啊，不然你就会踩到我随地乱弹的鼻屎。我、啊、不然你的鼻屎都丢哪？真的会放在垃圾桶？
没有，大家会拿卫生纸包起来啊。
我比较不一样、欸、
没有没有，他会吃下去。
你会吃下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通常我都是坐在沙发上挖，然后我沙发旁边不是
烟灰
烟灰缸吗？我就拖到烟灰缸里、
哦，
然后再拿去洗掉这样。
哦，好哦，那很干净。
我有一个小故事，
来吧来吧，小故事
就是有一天醒来，然后看到志耀太太也跟着醒来，然后突然我就看到他往床上抓一个东西就往自己嘴巴塞，然后还发出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这样子。
那天早上，
然后我就问说你吃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你床上随手抓就有东西？
为什么床上有东西可以抓来吃？什么东西？
因为那阵子我很喜欢吃巧克力骨片，然后那个骨片都一颗一颗的，然后都掉满了整个床上都是，所以我有时候摸一摸就摸到硬硬的，然后就塞在嘴巴。就后来那一天找到有一坨， 它不是骨片，它是一坨灰尘。然后我就塞进嘴巴之后，就把它吐出来。
那天我就问
说，我想起来了，这个故事我们定选在群组很久，
对，
但是
没
有
讲，
没
有讲到
这个，我会剪 podcast。
靠，不要。
然后我就一脸疑惑说：“你刚吃的是什么东西？”而且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很惊讶的是，太太是已经怀孕的状态，她还在床上乱摸东西起来吃哦。
她怀孕了哦，
因为那个脆度，我很确定，那绝对不是鼻屎，那一定是饼干屑。
你能想象有一个女人会在床上床单上摸一些昨天掉的饼干屑起来吃吗？
然后放到嘴巴，
你敢信吗，观众们？
啊，早上起来很饿，但饼干好远，然后摸摸床上，哎、欸，好像有东西可以吃。
然后后来先生就一直逼问他，因为太太一开始死不讲那是什么，
我死不讲。
然后太太逼问他，先生逼问他，他才讲。然后问他说：“你这个陋习维持多久了？”太太说：“
很久了，
很久了。”打从他搬进这个家
就是这样，
就每天都在床单上找雪雪吃。
佩多拉说：“会不会是壁虎的大便？”靠腰哦，石洞说太太跟小孩子一样，哎，捡到东西都会往嘴巴塞。
鸡鸡说会不会是嘎抓人啊？
台湾一百说这是口腔期不满足。
是啊，
鸡鸡说我想起来上次去你们家有没有穿拖鞋，我很担心有没有踩到太太的鼻屎。笑死！好啦，我们房间比较有可能，客厅我是没有在那边弹啊。
阿恒说：“哭啊，我的 Twitch，
我的 Twitch，
你的 Twitch， 你贴一下你的 Twitch 吧，
对啊、
叫我帮你宣传、
大家赶快去追踪阿恒的 Twitch。
没错，阿贤的 Twitch 是 Jeff 剑五七，好，帮他放到最上面。
哎、欸，其实就跟他的那个 YT 聊天室的。ID 一样，只是空格我们把它改成底线。
对，阿贤都会玩一些射击游戏或是什么好玩的游戏，给大家带来欢乐这样子。
对啊，对啊，大家可以去看。
对，他是我们的红娘。
对啊，
也是即将进军 AV 界的男优这样。
对啊，你都还没跟我们更新进度了，你后来
最近才脚交体检报告
啊？怎么过那么久了？
对啊，他在那边拖啊。
对啊，你知道我们就是
阿贤要去 swag。
不是十位哥，那个新样，我们那时候不是 podcast 有上一集那个女友到你家嘛？
对，
那我们日怂恿他去报名啊。
我们没有怂恿，他自己跟我们讲说他的人生梦想就是当男友。
哦，对啊，
然后我就说好，我们要帮。
我们当下还
有骂过灵异事的 AV 男友，这个有搞头。
我们那时候一直鼓励他，后来就真的有录用他这样子啊。
没错，就是。请他传那个体检，这样有可能会要
你的片上，我们会帮你宣传，对，叫大家赶快去买来看，我们也会花钱买，
我们也会花钱买，用你抖内的钱，
看你全裸演出，
用你抖内的钱再去把你的片买回来。啊 ，Jeff 说感觉没印象，真的假的？
怎么可能？
还是你要从 OnlyFans 开始啊？这是自己来。
对啊，没关系，阿恒，我们再私下聊哈。
台湾一百
说
是
假
片，
假片，假片。
对啊。
好啦，那我们今天也聊的差不多了，
11点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就聊到这喽。
对啊，
大家拜拜哟！
拜拜拜拜拜
拜
拜
拜。